Hello， 大家好，我是午夜咆哮。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澳门的赌场，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北端，大东北，关于东北的一些琐事。我出生在吉林，这座依傍着松花江繁衍生息的小城市，有着在我心中最宜人的夏夜晚风和最柔软的雪地。这座城市呢，没有繁华的都市，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风景，更没有北京或者广州那样的历史遗迹。要说特色呢，估计就只有卖着当地美食但一看就知道不干净的路边摊，以及随着气候变暖越来越少见的冬季武松了吧。也就这些还拿得出手。这个穷乡僻壤，从古到今，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贵人，基本上都不怎么来，也不喜欢来。不过清朝的时候，由于松花江穿城而过，这里成为了水师的操练场。当年康熙东巡还专门前来视察了这个吉林水师。哦对了，康熙当年安营扎寨的地方叫做头道码头，如今这里成为了吉林人引以为傲的景点。每天晚上呢，灯火通明，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广场舞歌声，小孩子们爬上皇帝的头像，骑着他的脖子，牵他的马。在这个小城市里，每个人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遵循着与前一天相同的惯例和规则，没有多么猛烈的狂喜，自然也没有悲伤的来袭。我深爱着这里，但从小到大，我都一直觉得我是这里的局外人，如同加缪的那本书一样。或许是因为经济落后的原因，投资、经商、赚钱什么的，其实跟东北人不太沾边。学习似乎成为了所有人唯一的出路。在这里，父母的第一要务大多不是赚钱，而是尽全力的帮助，让自己的孩子爱上读书。我所说的帮助，可不只是说金钱上的付出。但凡是能让孩子的成绩变好，这些家长啊，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甚至愿意每小时掏出上百甚至上千块的资金，让他们的小孩参加那些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一点用的补习班。吉林市有一所高中，它叫吉林一中，在所有小孩子的心目中，这所重点高中有着比清华北大甚至哈佛剑桥更高的地位。我将来的梦想是要考取吉林一中，这句话甚至是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个吉林的小孩子打记时就会说的一句话。由于多年的苦心经营，加上一批批的优秀毕业生带来的声誉，这所学校马上就成为了人们心中公认的考取重点大学的敲门砖。每年八月底，在开学前的一周，学校的门口永远挤满了无数个就算挤破头也要拿着钱冲进来的疯狂家长。好在呢，我初中的成绩很好，中考那年倒是没有给家里添什么麻烦，就顺利的进入了这座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高中学府。在这里，我接受了优秀的中学教育，度过了生命中美好的三年。
いいんですか、こんなに人を好きになっていいんですか。いいんですか、こんなに人を信じてもいいんですか。
但凡是高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往往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反而是那些学习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打扮的倒是有模有样。可是，在这个成绩决定一切的环境里，这些小孩子总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他们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永远都是充满着嫉妒，却又从心里瞧不起他们。因此，好学生和坏学生永远都不会成为好朋友，除非是在根本不在乎课业水平的足球场或者篮球场上。高三的时候，我们班的隔壁是复读班，就是那些高考落榜或者分数不尽如人意，想要为了人生重新一搏的学生，他们的聚集地。但是，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在高中根本就不怎么读书， 就是因为高考成绩实在低的不像话，结果又要被家里逼着再读一年，好像这样就会出现什么奇迹一样。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上课时的那种比吃屎还绝望的表情，他们每天期盼的就是那几次为数不多的下课铃声和周末。这里鱼龙混杂，每天都发生着各种有趣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学姐，她叫简妮，她长着一张所有人印象里好学生的脸，圆圆的，齐刘海，戴着篮框眼镜和黑色发卡，她与这个复读班的气质格格不入，这些差生们在她眼里就是个屁。每天她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我一直不明白，同样是高考落榜，为什么这个人简妮都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呢？后来我才知道，简宁第一年高考的成绩是全省的第三名，他成功的被北京大学录取，可是在第二年他又重新回到了高中，选择了复读。很奇怪啊，这次呢他的目的地只是省内啊，吉林省内一所普通的一本大学。理由很简单，他告诉我他只是想家。他说在短暂的大学时光里，他没有受到任何欺负，当然也没有惹过什么麻烦，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离开了父母和朋友，他的日子过得一团糟。于是经历了短暂的北漂之后呢，他就这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全中国最好的大学，然后对一所偏僻小城的破学校心生无限的向往。他说他现在要做的仅仅是打发时间而已，等待下一次高考来临，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复习啊，他只需要发挥正常就可以了，或者说他更希望自己发挥失常，这样在进入那所新大学的时候不会看上去很奇怪很突兀。再后来他就顺利地进入了他想去的学校，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貌似现在好像快结婚了吧。简宁的故事后来一直广为传唱，倒不是因为他的勇气，而是大家都会在故事的结尾加上一句，你看会读书有个屁用，还不是灰溜溜的回来了。同样让我感到惊讶的还有一个叫建国的大哥，说是大哥了，但其实相对于当时我的年纪，叫他大叔也不为过。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突然间隔壁班的门口就被一群女孩子堵住了，他们都是来看建国的。建国35岁，长得十分俊朗，还有着一撮小胡子，对于17、18岁的少女来说，这种真实存在而且很有魅力的男人简直比电视里的偶像更有吸引力。不过呢，这些女孩子的幻想马上就破灭了，因为建国这个大叔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在来到复读班之前，建国在一个银行上班，当一个普通的职员，每天呢就是朝九晚五，一切都熟悉而陌生。他告诉我，突然有一天，就是突然的一个瞬间，他就有了一个念头，他说他想当医生，很想很想。这让我想起了《月亮与六便士》里的高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画画。于是他就跟银行辞了职，第二天就来到了吉林一中报名。据说报名的那天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同时也为他的勇气和执着感动。建国每天和我们一样，早上7点就来到学校上早自习，不过他晚上6点会提前离开学校，开着车接他儿子放学回家。每次开家长会，他都只能一个人来，尴尬的坐在那里，因为他就是自己的家长。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是烂到家了，他根本就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节奏，年纪大了，在银行工作那么久，脑子啊也没有年轻的那么灵活。不过他依然会每天 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没有人知道他熬到了几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可是我到现在都依然会记得他第一次跟我说起他当医生的梦想时那个坚定的眼神。在他眼里，我看到了群山，看到了白雪，看到了大海和骄阳。在这座小城市里，所有人的爸爸妈妈人生的终极目标，只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更好更大的地方去。可能这样说你会觉得很奇怪，难道吉林不好吗？当然吉林很好，可是他们还是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这些孩子会以优异的成绩被大城市的学校录取，然后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所以那些小孩子刚刚考上大学时，他们离开了家里的父母，往往每天都碌碌无为，一下子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动力。有位同学，他叫小罗，他是我们班第一名，享受着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来自高中的荣华富贵。高考结束后，他来到了北京。对于家乡，他是一颗耀眼的繁星，可对于北京，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代名词，一个劣迹斑斑的代名词。他叫做东北人。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有着太多让他好奇却惶恐的事。从小到大，小罗接受的教育和知识似乎只告诉他如何获得更好的成绩，却从来没有告诉他怎么好好的生活。他不知道怎么与别人交往，甚至不知道你去一家日料店要点三文鱼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抗拒这身边一切的事物，标榜着自己的家乡有多么多么伟大，那里的人有多么多么可爱。他排斥一切在他看来无法理解的事情，或者说他排斥一切。可是渐渐的，他发现好像小罗他才是最被排斥的一个。不管在哪里，不管对谁，只要他张口讲话露出隆重的东北腔，对方的脸上总是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他讲不出那是什么，但看上去像是轻蔑与不屑。他的女朋友对他讲，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交往下去，因为我的家里人反对，只是因为听说你是一个东北人。当我听到这个荒谬到无可理喻的理由时，我无法想象小罗当时有多么憋屈，多么难受，这完全没法理解嘛。可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接受大家的观点，开始接纳身边的一切。他会刻意的纠正自己的东北发音，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感受北京这个大城市的脉搏，享受着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带来的一切。直到有一天，突然的一瞬间，他回到了东北，回到了吉林，他却发现他好像再也回不来的。他开始厌烦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没有车水马龙，也没有说到就到的快递，也没有他最喜欢的三文鱼。他知道他这个人永远都属于东北，但或许他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他讨厌那里，就像好像他讨厌那个曾经的自己一样。其实小罗就是我，是从小城市走出来的每一个人。我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有摩天大楼在这座偏僻的小城市里拔地而起。可同时我也无比清晰地知道，等到那时，我所熟悉却又嫌弃的那个地方也会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慢慢消失，它会变成人山人海的大都市，江水会变脏，天空会变暗，人呢会越来越累，再也无暇读书和学习，就像你再也看不到曾经四九城的繁华和夜上海的精彩一样。我无比的怀念我的高中岁月，它给了我太多对于生活的希望和向往。如果你是这个电台的忠实听众，我想告诉你，之前的很多美好的故事都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可是每当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我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抵触感，我不愿意接受当时那个无聊幼稚的自己。或许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得华丽而平庸，就算你再怎么排斥它，它也终究会像青春岁月一样如烟般一去不返。
成为生活的可转不